10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四中全会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维持基本盘。第二个是高市早苗政府收紧外国人政策。第三个是潘石屹、张欣在美国干老本行。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策开始显露出首相高市早苗的保守色彩，其中就包括严格的外国人政策。高市早苗在内阁中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叫经济安保大臣。这个大臣主要负责把国家安全纳入经济和产业政策，同时也负责处理跟外国人相关的政策，其中就他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移民部长的角色啊。那么小野田纪美被任命为第一任经济安保大臣，他是一位美日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在伊利诺伊州出生，他一岁时跟着母亲回到日本，毕业于日本拓殖大学的政治专业啊。那么小野田纪美10月22号召开上任以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他表示会对不遵守规则的外国人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小野田纪美表示，日本现在面临外国人犯罪以及外国人滥用日本制度的问题，让日本国民感到不安和不公平。他将会推动政策修订，并且加强应对。截止10月10号，在日本的外国人已经达到了395.7万人，创历史新高。那么日本老龄化非常严重，需要外国劳工，但是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外国人和日本人的摩擦也在增加。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前首相石破茂已经采取了一些对策，包括第一，杜绝非法滞留，加快遣返非法滞留者。第二，收紧经营管理签证，这是中国人近两年来最常用的、最常申请的签证。那么以前呢，只要把500万日元的投资款放在账上就行了，现在不行，现在还要不仅要看钱是不是到位，而且要看你是不是投入经营。以前租一个共享办公室场地就行了，现在还必须证明你的办公场所有设备有人员。以前只要在计划书上写将来会雇人就行了，现在不行，如果你现在没有雇人，那续签的可能性就非常小。那么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将会继续强化这些外国人的政策，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商务部通报，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10月24号到27号率领代表团前往马来西亚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这是中美之间的第五轮贸易谈判。何立峰这次访问马来西亚为期4天，这意味着这轮的谈判时间比以前的4轮要长，以前通常是两天左右啊，有没有3天？好像2天啊，基本上都2天。那现在是4天啊。法广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2号表示，当天晚上他会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贝森特说，这一轮会谈的主要议题就是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啊。商务部今年开始加强对稀土出口管制，9月份对美国出口稀土，同比减少了30%啊。那么10月份中国宣布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啊。那么贝森特说，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既不可行也不可接受，如果无法通过谈判让中国暂停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将会和西方盟友采取应对方案。格里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中国违背了对美国提供稀土的承诺，当前的情况不能持续，美国需要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格里尔表示，在谈判时，中美可以先在非敏感商品贸易领域寻找新的平衡点。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10月26号 展开重返白宫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啊。那么10月26号到27号他会访问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27号到29号访问日本，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会面，10月29号到10月30号访问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会议啊 APEC 峰会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啊，这是第二、第三。香港零一报道，潘石屹太太张欣最近投资了6250万美元在曼哈顿，纽约曼哈顿买了块地，准备开发豪华公寓啊。那么潘石屹和张欣一起创办了 SOHO 中国，潘石屹夫妇几乎是唯一从中国全身而退的富豪。现在他们开始在美国出手了啊，干他的老本行。那么张欣购买的这块地位于曼哈顿东79街和列克星顿大道的交界处，由五个相邻的地块组成。他计划开发一座带有零售空间的豪华公寓大楼。张欣向彭博社表示，他还计划在纽约的东区、西区、西村、切尔西等历史文化街区开发高级公寓。张欣通过家族办公室管理着50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大多是位于波士顿和纽约等地。第四，推特视频显示，中国艺术家蔡国庆祸害完了西藏，他开始又祸害别的地方了啊。10月22号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进行了烟花表演，现场观众说烟花污染非常严重，黑色烟雾遮盖了整个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原定表演后举行的蔡国强对话会也被取消啊，就祸害了西藏，现在祸害巴黎啊。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是世界著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巴黎的文化地标，那蔡国强的烟花表演名为最后的狂欢，这个名字取得好啊，目的是纪念蓬皮杜中心准备关闭5年进行翻新工程，寓意是告别与重生啊，这寓意就是蔡国强的艺术生命最后的狂欢啊。那么现场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大量的烟雾弥漫，火药味浓烈，蓬皮杜艺术中心陷入了黑色的烟雾当中，现场如同发生火灾，有法国观众发出嘘声，认为没有必要花费巨额资金做这种污染环境的表演啊。那么蔡国强9月19号啊，和这个始祖鸟，我还讲一下啊，始祖鸟掏钱啊，赞助蔡国强跑到西藏的日喀则的江孜县进行所谓的烟花表演啊。那么被他的烟花表演被网民形容为炸山，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而且破坏高原生态，应该予以强烈谴责。蔡国强的艺术生命应该结束，这对人类是一件好事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21号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啊。那么川普上台之后并没有阻止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的增长啊。数据显示，联邦债务是从去年开始快速增长，那么从34万亿美元增加到35万亿用了6个月时间，从35万亿到36万亿用了4个月的时间，从36万亿到37万亿用了9个月的时间，从37万亿上升到38万亿只用了2个月啊。这也就是它是债务累积速度最快的一个次，就是38万亿到39万亿用了2个月。那么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债务总额是每秒钟每 6.97 每秒钟啊，增加每6点每秒钟增加7亿啊，7万美元的速度啊。不知道算这个真的无聊啊。 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债务上升会导致利率环境上升，个人和企业贷款成本会增加，进而导致企业减少投资。宾夕法尼亚大学预算模型专家斯麦特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最终会导致通胀，侵蚀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使得美国人的下一代更加难以拥有住房。那么现在美国经济出问题，美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高科技企业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占据了大量的经济成果，但是美国的基层中下层中低层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中包括谁？包括 MAGA 不高兴，川普就帮他们满足他，进行心理抚慰。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警视厅10月23号表示，2023年开始冒充中国警察诈骗中国留学生的案件不断的发生，那么今年已经有3名中国留学生被骗，其中一名中国留学生还被强迫自导自演这个绑架剧情，结果把他的家长骗走了20万美元。东京警视厅表示，诈骗犯通常冒充中国警察或者使馆人员，打电话给受害者说你的银行卡涉及案件，要或者你的包裹有问题或者你已经被通缉，需要支付保释金。如果受害人拿不出钱，诈骗犯就会要求受害人假装被绑架，让他的父母付赎金。日本警方公布数据显示，日本去年各种诈骗造成的损失达到4亿7千万美元，同比上升了 60%。今年上半年冒充警察的诈骗案有13000多起，损失金额达到2亿6千万美元。电信诈骗的主要对象就是留学生、老人、女性，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就是你要记住，接到电话说他是警察或者是使馆人员或者是有包裹的，你就直接屏蔽掉，直接挂断。第七，长岛新闻报报道，美国纽约州的长岛纳苏县警方10月21号逮捕了中国人陈恩义，指控他诈骗美国老人12万美元。这名老人10月初收到一个信息，说他的 iPad 被黑客入侵，老人就按照 iPad 上指示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对方就说他是技术人员，说他为了保护资金的安全，要他把银行的存款取出来交给指定人员，结果这老人就从银行取了12万美元，把钱分批交给了上门收钱的男子，陈恩义就是其中一个上门取钱的人。那么老人直到10月20号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报警，第二天陈恩义就被抓了。陈恩义被指控企图重大盗窃罪和拒捕罪，因为陈恩义在美国是非法拘留，他已经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收押，正在等待递解出境。最近几年美国发生了很多类似技术支持的骗案，受害的大部分是独居或者是母语不是英语的老人。那么警方提醒民众，正规机构不会要求你线下把钱给他，你一旦看到这个电脑屏幕弹出陌生电话，你就挂断断线断网关电脑，就对了。这是所以这类的骗案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条，第一条保持警惕，第二条不掏钱，就这两条，不掏钱就对了。第八，镜周刊报道，台湾歌手周杰伦最近在 Instagram 发出寻人启事，寻找昔日好友蔡威泽。报道说，蔡威泽是周杰伦操作比特币投资之后就失踪了，周杰伦准备对蔡威泽提出诉讼。蔡威泽是个魔术师，他得到周杰伦的赏识之后就成为旅行节目的固定班底，周杰伦也曾经带着蔡威泽四处演出。蔡威泽同时在区块链投资圈相当活跃，他热衷于进行高杠杆的投资， 他为周杰伦操作比特币投资规模超过1亿新台币。那么一年前蔡威泽声称周杰伦的比特币账户被锁住了，没办法提钱。周杰伦当时给蔡威泽时间让他解决问题。一年过去了，蔡威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消失了。这让周杰伦非常破防啊，只好要告他。还没告，现在就是说先发寻人启事找他，蔡威泽估计钱赔掉了。第九，德国图片报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10月22号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举行演习，结果发生了误伤事件，一名士兵被警察开枪打伤，或者你翻过来讲，警察打伤了一名演习的士兵。那么这次演习模拟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的情景，在巴伐利亚州的十几个城镇的公共区域进行，包括阿尔丁县。那么10月22号下午5点，阿尔丁县的这个居民报警说有人持有枪支，那警方就出动了好几支部队，甚至包括一架直升机赶往阿尔丁县。那么因为这次演习原本就有几百名警察和消防员以及救援部队的应急人员参加，所以德国的士兵误以为赶来的警察是参加演习的人员，就像警察发射了演习弹，警察以为自己受到攻击就用实弹回击，结果击中了一名士兵，那这名士兵受到轻伤以及出院。德国警方说他们事先知道有演习安排，但是不清楚事发的时候阿尔丁县会有带着武器的人员活动，而德国国防军说所有的演习活动已经跟相关部门协调好了。那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巴伐利亚刑事局已经介入调查。德国人号称很严谨，你看这件事情看出来什么？德国的军队已经打不了仗了，对吗？因为显然他们在演习的时候并不那么机灵啊。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行政院10月23号宣布向台湾全体民众发放1万新台币现金，大概是324美元啊，最快10月5号这笔钱会转到这个民众的银行账户。那么台湾的公民的外籍配偶以及持有永久居留许可的人都可以领这1万块钱。那么台湾立法院10月17号通过了5500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法，其中包含2360亿元新台币用于全民发放现金。台湾的赖清德总统10月23号签署公布执行特别预算啊。那么行政院表示，发放现金的目的是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提振消费信心以及经济活力啊。雅虎奇摩新闻9月份的民调显示，60%的台湾民众表示会用这1万新台币当作日常消费，8%做旅游，10%做储蓄，说明派发现金可以让民众增加消费。那么中共发什么？中共发消费券，就是不发钱，中共从来没给老百姓发过钱。那么怎么说呢？钱从他那搜刮来的，我再发回他不正常。这是苏联的一个旧笑话。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吧，我们来讲讲四中全会。四中全会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维持基本盘。那么中共20届四中全会10月23号闭幕，新华社下午5点公布了四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中共20届四中全会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那么出席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168人，候补中央委员147人。那么中央委员，20届中央委员的人数是205人。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出席率 82%， 那么有171位中央候补委员，那么中央候补委员的出席率是 88%， 也就是说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的出席率创下文革结束以来的新低。那么有37位中央委员缺席，那么37位中央委员当中有10人是文职，有27人军队，那么军队总共的中央委员是42人，那么有27人缺席，缺席率达到了 63%， 可见军队相当动荡。那么1978年12月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公布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啊，那么就是这一届11届三中全会啊，出席率只有 84%。 那么这是这一次20届四中全会出席率 82% 最低啊，11届三中全会第二低 84% 啊。那么去年的三中全会出席率是 97%，从组织期啪一下掉到了 84%， 为什么？因为有11位中央委员出缺，就是落马，有10位中央委员落马，1位中央委员去世，就是从去年7月三中全会到今年10月四中全会这期间有一位中央委员去世，他就是海关总署的署长于建华。有两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一个是农业农村部的部长唐仁健，一个是山西省省长金湘军。有8位解放军的上将就是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也就总共是11位中央委员出缺。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主政了13年，以反腐败为政治口号，结果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出现了11位中央委员因为贪腐落马，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讽刺啊！公报说四中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大家知道中央政治局主持是啥意思吗？金西宾馆的会场主席台就放了一排，主席台上坐着7个小矮人，习近平坐在中间，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坐在主席台上，就是中央政治局主持，然后总书记习近平坐中间，习近平做工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15规划的建议，那么习近平就15规划的建议向全会做了说明。那么显然习近平没有退居二线，习近平也没有所谓的让出其中某个职位，这就再次证明那些阴谋论的推测完全是错误的。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公报的内容，我们来通过公报来探测四中全会中共里面发生了什么。第一个，在评价中共政治局过去一年的表现的时候，四中全会公报是这么说，说中央政治局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会全会的精神，坚持稳中求正的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的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八八八八八八八。这是什么？这一段我就不念完了，这是一段套话，完全没有针对性，完全没有现实的描述。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全会对政治局评价最差的一次。三中全会我们来讲一下，三中全会的评价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的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也是一段套话，也不大咋地。 我们来看，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一下十九届五中全会啊，就是上一届，上一届五中全，我们现在这个四中全会跟上一届五中全会差不多能够对标啊。那那个时候是怎么，那一届是怎么评价政治局过去一年的工作，他这么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创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再来还有，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哒哒哒哒哒，我就不念完了。看见没有，差距很大，对吗？差距非常的大。就你对比就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和评价大不如前。那么但是在评价十四五，十四五就是今年是十四五的最后一年啊，就是过去五年啊的成就的时候，公报是这么说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公报在描述十五的历史背景的时候还提到，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啊，这一段描述是习近平的护身符，也是他权力地位的象征。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政治局过去一年的评价不大咋地，但是呢仍然把这个习近平的护身符放进了公报里面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基本盘没有变啊，但是呢，评价不大咋地啊。那么公报在描述十五指导思想是这么描述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巴拉巴拉巴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诶，很眼熟啊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看到了吗？啊，经济建设为中心回来了，啊，放回来了啊！那么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中全会就去年公报里面是这么写的，这个指导思想这么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没了。三中全会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啊，那么四中全会的公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回去了啊，但是它并没有放在中心的位置啊，它放在了其中一句啊，放在其中一句，就是说这是一个微调啊，这是一个微调，它不是一个政治路线上的改变，它只是在做一个调整，这个调整甚至有可能是习近平他自己干的啊，有可能是他自己干的啊。那么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没有这段表述，没有这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调整，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习近平改变了他的政治路线。那么当然我们还需要观察，更多的观察，看这个改变是不是政治路线的改变啊。那显然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 遇到了一些困难啊，那所以他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但是他仍然守住了他的基本盘啊。那么这一点也体现在155的规划上啊。15规划有几点啊？第一点 ,155 的原则有两条啊，有两条。第一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啊，这是习近平的命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的命，也是中共的命，所以这一点获得支持不意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市政府的结合啊。习近平不敢放弃改革开放的旗帜啊，所以他还是要披着改革的外衣啊，这是他的合法性的其中一个关键，所以他不能放。啊，这两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15的主要目标也有两条。第一条，第一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啊，它的目标啊，15的目标，第一个讲到什么？讲到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这就是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的另外一种表述。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习近平守住了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件事情是19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呢？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远景目标的建议啊，那么2035年远景目标呢，就是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目标呢？2020年记得发生了啥吗？疫情啊，疫情当时中国是采取封控的政策控制了疫情啊，西方呢，美国啊、欧洲啊不封控啊。他们还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结果疫情不断的反复啊。习近平一看不行啊，你这西方还不如我呀，你看我一把人一封在家里，疫情就控制住了，于是就有了什么，就有了习近平东升西降的战略判断，记得吗？啊，那个时候自我爆棚都不行啊，所以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当时成了当时的愿景。那这个愿景呢，其实它要求什么呢？要求中国经济持续保持5%的增长，就才能实现这个所谓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你想一下，中国现在是啥水平，啥底？这个目标争议非常大。现在习近平又把这个目标呢放到15的目标来，说明什么？说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装傻啊。其实呢，过去5年，中国从上升周期变成了下降周期啊。上升周期到下降周期，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个经济危机的状况，他仍然把5年前的这个远景规划当成15的目标。说明什么？说明这个15规划是个盲目的规划啊，它只符合习近平的政治需要，它不符合中国经济的社会和现实，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规划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这样的东西啊。好，我们继续讲关于军队这个四中全会公报说，如期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的提法是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啊，这是习近平的说法啊，你都看到习近平的影子啊。那么关于这个名声琢磨不多啊，而且他的说法，这个四中全会的公报有关民生的说法非常的混账。他这么说，他说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他娘的，这一到民生，他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好的没有，只有普惠性跟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就是中共对民生的态度。民生是什么？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啊。这个态度真的在现实中会出问题的。为啥？因为经济在恶化，老百姓的生活在恶化啊。那么全会公报说，全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强调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住经济基本盘。他这边呢说那个说这个15要实现中国这个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的国家的水平。这边一讲到现实呢，就变成了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六稳，只剩下了六稳啊，是要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这个调子一下就掉下来，你说说看，现实是这么骨感，你还搞个那么胖的目标干啥？这是整个的政策层面，我们就讲完，我们讲讲人事部分。公报说，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唐人建、金湘军等严重违法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严重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啊。那么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给予何卫东、苗华、唐人建、金湘军和何鸿钧、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啊，这个我被纠正了100次，我必须讲对啊。袁华志、王春宁、李石松、杨发森、朱之松、张凤忠开除党籍的处分啊。张凤忠是火箭军原来的政治部主任，中将衔啊。那么按照党章规定，就是决定全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于慧文、马汉成、王健、王希、王永红、王廷凯、王新伟、韦涛、邓义武、邓修明、卢红为中央委员。也就是说，中央委员11人出缺，然后递补11人。那么历次中央全会都这么操作，出缺多少人，递补多少人。那这里面呢，这个中央候补中委排最后的递补委员是谁呢？是重庆的万州区委书记卢红啊。他在中候补委员排名名单中排第22，他排22，跳过了8个人啊，跳过了8个人，就本来前面有人啊，他跳过了8个人。这个8个人当中有5个军队系统的中候补委员。那这几个人的身份是谁呢？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于慧文，生态环境部的副部长。于马汉成，贵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啊。王健，辽宁省委副省长、辽宁省副省长。王希，广东省统战部长。王永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王廷凯，天津纪委书记。王新伟，辽宁省省长，新的省长啊，这是。韦涛，广西自治区主席，也新主席。邓义武，中国粮食储备局粮食管理集团的董事长。邓修明，最高法院副院长。卢红，重庆市万州区的区委书记啊。那么四中全会公报显示，军纪委书记啊，张声明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呢，张声明没有增补为中央政局委员，也中央政局委员也没有增加一个，也就是说，中央政局委员现在也仍然是中央政局委员仍然是23人，那就是说， 张声明升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没有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先例是什么？先例是徐才厚。徐才厚当时也是升任军委副主席，2024年，但是直到2027年，徐才厚才增选为政局委员，这是有先例的啊。那么在四中全会上，中央军委保持只出不进，保持四个人啊。军委主席习近平，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张幼侠，一个是张声明。军委委员就剩下了一个，就是刘振利。刘振利是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啊。那落马的呢？原来落马的三个军委的人，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两位军委委员，一个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一个是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就原来是七个人啊，落马了三个人，一个都不进。一个都不进很容易理解，进不了，你提名的人我不同意，我提名的人你也不同意，那就算了，都不进。这个情况跟什么有点像？跟政局委员的情况也有点像。政局委员现在原来是25人，现在变成23人，你看再落几个马的这个是变成十几个人。那么习近平基本上在中央军委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啊。国防部公布了张声明的简历，张声明升任军委副主席之后，他仍然兼任军纪委书记的职务啊。张声明是生于1958年，陕西武功人，火箭军上将。张声明被看作是张幼侠阵营啊，他作为军纪委书记，何卫东也好，苗华也好。这些习近平亲信的落马都应该是张声明的手笔啊。那么张幼侠现年75岁，和这个陕西渭南人，他是19届20届中央委员，军委副主席啊，两届都是军委副主席啊。那么张幼侠跟习近平因为他们父辈的关系非常密切，张幼侠的父亲跟习近平的父亲他们关系很密切，所以他们张幼侠之前被视为习近平非常倚重的老臣啊。但是在2023年之后，中共军内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啊，那么张幼侠又成为架空习近平的一个主要将领。那么总的来看，四中全会强化了张幼侠阵营的实力，那么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的局面，短期之内应该改变不了，无法改变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四中全会啊。从四中全会的公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习近平维持了他的基本盘，但是中共党内的分歧还是越来越明显。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形势日益恶化，党内对习近平的施政也越来越不满啊。那么四中全会公报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又继续维持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你就可以看到这中间有变化，但是也有延续啊。总的来说呢，既没发生政变啊，阴谋论也被证伪啊。那么从去年到现在，法轮功的媒体还有一票这个阴谋论的评论家，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多来啊，这个已经他们的编的故事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不是说习近平成功了，我是说这些阴谋论的评论不是真的。他们编故事编了一年多，大家应该看，这现在应该真相大白了吧？真相大白，这他们都在讲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就提醒大家，抛弃他们，那些人是编故事的，再看他们会降低自己智商啊。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采访通知， 中共中央将会在10月24号就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叫江金泉，中央财办副主任何文秀，我们昨天说过了，发改委主任这个郑山杰，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这个薪资生产力啊，这是主要的啊。商务部这个部长王文涛，卫健委的主任雷海潮，参加记者会啊，介绍解读这个四中全会的精神。中宣部副部长莫高义主持记者会啊，基本上事情就是这样的事，差不多就这样啊，四中全会就落幕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肖勤力，谢谢低糖可乐， OK， 老罗王谢谢，好久不见啊老罗王啊。情况终于要换国籍了，回想七年前揣着几千块钱出国，看见没有啊？很多人讲我没有钱出不了国，看见没有，几千块白手起家，而今已经成为成家生子。有句古话，祖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劝大家如果是普通人出国还是要好些，至少努力可以看到希望。感谢王老师从疫情开始的一路陪伴，谢谢你啊，加油啊，加油啊。观点，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做任何真正关乎民生的事情，只会一本正经的给你提一些自适应的建议。所谓的自适应，说白了就是政府干不了，政府不干了，大家自求多福吧，福利没有的，保障想多了，一切靠个人进化，能活下来就算成功适应社会。所以别再指望他们会推出什么实打实的民生政策。民生政策他只会扒你的皮，他是有什么民生政策？记得全民社保吗？记得全民社保吗？这各种各样的割韭菜，他们只会割韭菜，民生政策不可能，没有，从来没有觉得共产党会搞什么民生政策啊。观点，习近平是打着改革反改革，让一个就是产生问题的东西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说得好，这个说得好，本来就是缘木求鱼，他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下台，说得好。习近平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优方案是啥？就是他自己鞠躬下台啊，这个话说得好，下台再说后面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我们不讨论，解决方案我们先解决产生问题的源头。习近平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产生所有问题的源头，就是习近平，我一点都不夸张。你现在看到中国社会的能够在能见度以下的看得到的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源头都是习近平。我不是说所有问题都是他造成的，但是这些问题的源头都是习近平，都是2012年12月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形成的啊，这不冤枉他，一点都不冤枉他。所以习近平是祸根啊，祸根。观点，经济议题对习近平来说是鸡肋，其他杀伤力的议题没有条件谈，就只能啃鸡肋。国防部的通告就是给他会前的警告。就是国防部宣布九个上将落马，和张声明升军委副主席，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 观点2026年会是一个破局之年，中国经济衰退将会影响每一个中国老百姓，也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对于全球经济影响不大，对中国每个老百姓影响很大。为啥？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对全球市场的需求。当然有一些你比如说奢侈品影响不大。为啥？因为有钱人还那么有钱啊，所以实际上你看中国经济这几年越来越差，但是奢侈品在中国卖的并不差，并不是差那么多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有钱人还是有钱啊，只是原来就是买奢侈品装13的人没钱了，那个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不影响有钱人买奢侈品啊。观点，听到中共出的政策就窝火，整的中国社会歧视遍地，就拿公务员高额退休金，在职退休可以比灵活就业退休早5年，什么都高举，红后代、特权、369等，普通人没有正常生活，都在高压之下残喘。情况，人口出生率情况分享 OK 啊，你看这个网友非常好，做功课，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啊。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来自于什么？一个人的成就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态度，这就对生活的态度。你对生活态度认真，你就会得到回报啊。坐标河北中部农村，2000人的村子，今年幼儿园招生只招到2个孩子。40多年前学前班人数有100多人，当然有年轻人移居大城市的原因，但是出生人口下降肉眼可见。二，亲戚家小孩今年4年级，他小孩这一届小学毕业之后，本村小学将会关闭啊。这是几年前刚跟邻居合并过的，刚刚合并了，现在又这家又要关闭了啊。三，临近有个1万人大村，今年幼儿园招生7人啊，也就是本村情况并不是个例。四，有个朋友是当地老师，他说因为生源不足，很多合并班、合并校的现象。五，朋友在小学，每个班都是女多男少，比例大概2:1，也就是一个班大约是20个女孩、10个男孩。不知道是不是计划生育是因为打胎被杀的女孩们又脱身回来了 ,OK。情况，之前一骗子说我洗钱1.5亿要冻结我的钱。我说兄弟，我一个天天买打折鸡蛋的留学生能洗出1亿家产，你缺的是剧本不是证据啊。搞笑啊，找错人了。坐标西部某一线大城市的区县，也就是那个汲取全省之力凑一个市的某大城市，月薪3000多的那个体制内的朋友说，他们区总人口是40万，去年全区新生人口不算户口，只要在本地医院出生就算，不到900。只有感叹这个丛林社会，总有人觉得压制他人自己就可以过得好，等羊不够了，狼就开始自食了。躺平不是他们不让说，是大家就不会躺平啊。其实什么男女对立都是转移矛盾，真正的问题还是分配结构。说得对，这分配是分配，这个社会不是分配的，这个社会是结构，就是中共建立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就已经决定了一切啊。情况，我一个朋友几个月前突然信了新疆大开发，让我帮他分析。我从经济形势、地理位置、财政状况、朝令夕改等各个方面分析给他听，告诉他不靠谱，他就是不信。他算是精英阶层，法国留学回来。她老公澳洲留学归国，共同经营家族企业，算是吃过见过 信息渠道比较多的阶层，他很信中共那一套，我觉得逻辑思维能力是能不能看清楚环境的关键能力。嗯，这里面有一些生存者偏差啊，就有一些人靠关系挣了钱啊，那么他就认为关系当然是中共的关系啊，他就认为中共很牛啊，因为当然他挣这么多钱，所以呢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有这种因素啊，而且这种人还不少。因为你想一下，过去20年中国经济很旺啊，很多人靠这种关系挣了钱啊，挣了不少钱。所以他们形成一种这种思维定势也不奇怪啊。观点，这次荷兰安士科技中国分公司宣布不再听从荷兰母公司的指令，背后大概率是中共推动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定是政府让他这么干啊。那么中国分公司的人也要保护自己的平安，做出这种表态，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让所有对中国还抱有幻想的西方企业彻底断了投资中国和扩大投资的念想。这个我们要做一下啊，这件事情非常可怕，理解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就是斗争，这种斗争思维啊，我要斗到底，斗赢为止，不考虑后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想一下，以后还有没有人去投资中国的公司？那是不可能的啊，这疯了。这是赤裸裸的违反国际商业法律和法治精神。我希望所有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西方企业和政治家能够持续的被中共打脸，嗯，这个要好好的，那个啥，好好的搞清楚啊。当然，在中共的逻辑那里，就是这是我们的企业，啊，不能听你的。你既然把我的母公司控制住了，我就让这个子公司不听你的，理解吗？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啊。情况坐标中山的一个镇啊，中山广东啊。那么这段时间所谓的饥恐坑雅热闹起来，村里边的 APP 宣传镇各个村沙文的照片，大量的摆拍造作，最后在各个村府大门前合影啊，每个村都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大群人，中共多少钱去养这些人啊。情况近几年奢侈品在国内下滑的非常严重，无论是豪华车还是箱包服饰，一些做奢侈品代理的朋友反馈日子不好过，成批成批的拉去想办法打折。铁勇王老师分析的习的接班人以及利用稀土把贸易战推向极端的后果极为准确。王老师能否把分析习内政外交的核心动机与行为模式是什么？什么叫行为动机？内政外交的核心动机，核心动机还用说吗？维持政权，维持权力啊，就核心动机。行为模式，固头不固定，把眼前的管住了再说，一切以权力为核心啊。观点，这次会议只突出一点，就是巩固习近平自身的统治，整个国家机器要为他一人服务。中国未来5年社会各个方面会持续恶化，最可笑的是中共知道社会情况恶化到什么程度，但依然选择与其对立。观点，习近平连任这么久，做了那么多事情，到头来还是没有走出改革开放，说明无论主观上如何指明方向，客观上依然无法跳出经济规律。这些年习近平带领下，中国仿佛绕了个大圈子，又回到邓时代。没有回到，他只是提口号。习近平仍然是反改革，仍然是把中国推向文革啊，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回到改革开放啊，他只是喊 改革开放，他只是举着改革开放的大旗，但是他既没有开放也没有改革，他是反改革。开放我就举个例子，中国不是搞电信政治业务的试点吗？从前年年底开始讲，去年整个一年到现在还是五个城市在试点，而且是电信增值业务，电信增值业务 ISP 就这个。所以他习近平天天喊高水平的改革开放，都是骗人的，都是骗，改革就不更不用说了啊。观点知乎上有个帖子，安徽中部乡镇22年到25年8月底出生的人口，22年 338,23 年 294,24 年 349,25 年前8个月 180, 生育爹的共产党都不认识了，实际的情况只能更糟，后面十年每年千百万毕业生没工作，70、80、90过劳死，一批80、90岁的老人死亡，50后、60后这批人光荣妈妈，又是一大批老人领退休金。更恐怖的是，体制内的老爷们待遇还不能降，还在敲骨吸髓的全民社保，倒查30年，后面有的苦。我就讲嘛，我就稀土核弹真的扔出去，那就大家真的要吃土了啊。情况，同学在东北县城事业单位工作，两年前分流到企业单位工作，昨天说已经18个月就一年半没有发工资了，社保也没交，他们正在集合3个人一起上访，以后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就是没钱了，玩不转了。为什么没钱？经济不行了呀。为什么经济不行？习近平反啥？反资本啊，反资本嘛，就社会，搞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就一条，贫困。社会主义不创造财富，社会主义的出路就是贫困，没有别的结果。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你现在看到的仍然是原来改革开放过去20年的经济繁荣的余晖，现在还有一点点余晖，等这余晖全部熄灭了，那就剩下黑暗了。情况，各种 APP 商品价格已经降到1/3，比如耐克、阿迪，功能饮料可口可乐功能饮料可是啊，啥情况？百事可乐所在的健身房薪资降一半，部分体制内要把之前的奖金全部退还。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